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于2001年出版《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论述纳粹如何通过腐败来建构统治秩序，以及如何通过反腐来缓解统治危机。巴约尔认为，腐败是集权机器的生存策略，而反腐是集权危机的公关方式。这本书今年7月由南京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以来，得到很多中国媒体的大力推荐，很快就成为热门图书。在反腐与腐败的问题上，中共与纳粹有哪些相同与不同？值得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551，400120551。张立凡先生，您是历史学家，我想纳粹的这段历史也是您研究范围之内，请您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纳粹这段历史当中，它的腐败的程度如何，它的反腐的力度又是如何？
其实就是从纳粹史来讲啊，应该说纳粹党他们是出身于这个社会底层的一群人，然后他们这个突然获得了政权，而且呢也同时呢他们也这个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暴发户的这种心态就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整个这个纳粹的体制来讲啊，极权主义的体制都有这样的特征，就是极权的程度越高，他们对于这个社会财富的聚敛也是越贪婪。那么这种情况啊，当然就是他是在一个权力的平台上进行这样的腐败，所以呢，这种纳粹党式的腐败，它和过去历史上的那种，比如说君主政体的腐败有所不同。因为我以前就讲过这个问题，如果是一个这个皇族或者是这个皇帝他的一家府，即便他腐败啊，他也腐败不到一个政党腐败的这种程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政党是一个集体的君主制，纳粹党实际上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建立在这个一个权力的金字塔上所进行的腐败。所以呢他的这种腐败呢，一个呢就是他们是一个团体性的，所以他的腐败的效率特别高，腐败的规模也特别大，而且呢他跟这个社会公众是看不到的，或者是被他们欺骗和蒙蔽的。所以在这种体制下他们进行腐败呢，他还有他自己的一套宣传机器来为他们的这个腐败进行这个遮掩这个修补，然后这个做各种甚至还要做各种这个廉洁呀、正义呀、反腐的这个宣传。这些呢都是我们看这个极权主义的政权都是这么干的，希特勒是这么干的，这个前苏联也是这么干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种情况是这个极权主义腐败的一种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还要打着各种正义的旗号，然后来搞腐败。比如说他们这个反犹太，他们这个通过反犹太，其实他们聚敛了大量的这个犹太人的财富，然后变成他们的这个私有财产。这一点就让我想起所谓的叫做黑打，其实也是这么干的，这类似的情况我们可以做类比的实在是非常之多。可惜呢是我位于中国北京这个地理位置，有很多话我还不能展开，谢谢。
请何先生来展开一下。巴约尔他在这本书里是这么说的，在集权统治之下， 腐败不仅是被默许的，甚至是被提倡的，因为腐败是集权体制的组织原则之一。对这段话，联席中共近十几年来二十多年来的这种非常普遍的猖獗的贪腐现象，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为什么这本书在中国能够受欢迎受关注，就是因为它换一个名字就是中国啊，换一个名字就是中国，因为它所有的性质所有的特征几乎都是一样的啊。中国现在最可笑的啊，还不是腐败，因为腐败是这个政权的最基本特征，如果没有腐败，这个政党是不可能生存下去，没有腐败，这个政府早就垮台了。如果哪一天说不能腐败了，我相信它比言论自由的冲击，它比目的化是这个事情的冲击，在中国的体制的冲击还要来得迅速啊！因为腐败是这个政权、这个政府、这些干部、这些官员、这些公务员生存的唯一的一个理由啊！所有的这个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全部都是虚假的，他们自己也非常清醒这一点。但是中国的可笑和可怕的地方和令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东西，也是我在反腐败一开始我就在反腐败提出一个疑问的地方，就是比腐败更可耻的是反腐败。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你腐败的基本上的原因和根由就是你的财权，就是你的滥权，就是你的不受监督，就是你的无所顾忌，就是你的黑帮手段。而反腐败用的手段恰恰比腐败还来得可耻，还来得可耻啊！所以有人说你这个腐败的时期像江泽民时期，像胡锦涛时期，腐败比现在严重很多，但是整个社会的机制的开放的程度反而比现在要高。我一开始就警告了这一点啊，当时很多人哈很疑惑，说你怎么会在反腐败提出一个疑问呢？我就说，因为你反腐败的这个手段，并没有任何现代任何政治文明的一种机制，你并没有把权力真正放在阳光之下，你反而是把权力隐藏得更深，你反而是进行更肮脏的，在幕后的进行这个运作啊，那个中纪委、那个监察部、那个检察院啊，那个反贪部门，没有一个部门的官员，他们的滥权比那些贪官要来得更文明，没有，他们来得更可耻，来得更可耻。所以用腐败的一个方式，在这本书里面就讲了，它就是一个腐败的遮羞布啊，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腐败的延伸，在我看起来是腐败的发展啊，是蔓延，比腐败本身还可怕。但是在中国这么一个社会，在一般的舆论情况之下，老百姓看看抓了一个腐败分子也高兴，也确实这个出了一口气，这种心情我可理解。但是不能因为有这种发泄啊情绪的发泄，而掩盖这个反腐败的手段是更肮脏，反腐败的后果更严重，因为它似乎又取得了某一种合法性。你看我还反腐败，对不对？其实腐败就是他。你看他反腐败，你看他反腐败的手段他更糟糕，所以大家不要请那几位反腐败这个鼓掌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中国政治如果没有走向最基本上的政治文明的因素，他所有的这种手段我们都要小心为他鼓掌。
好的，接下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这个我可能着重于前面那个话题。我觉得中国这种外交哈，它主要是一种高层外交。在这种其中呢，行贿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典型手段，但是这种外交通常给两国人民带去的都是弊大于利。
嗯，
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呢，又出现在联合国当中。然后我就想到前段时间是乌克兰的总统提出关于联合国的一些意见，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像去除这种一票否决权啊，还有这个联合国这个常任理事国是不是应该是轮换制的，这种不应该现在这个终身制。
嗯，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庄民先生参加讨论。庄民先生您好。
你们好。那个我想根据自己这个的理解啊，就是说近年来一直在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宣传民主，可是最近呢确实宣传过程中感觉很失望。 因为正像中国国歌唱的吧，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多灾多难、自求多福的这么一个时代。
嗯。
我认为啊，在华人世界啊，现在真正的民主人士太少，就是说一直处于强权独裁和民粹之间的一种较量。比如说刚才咱探讨这个联合国话题的时候，我就感觉，比如说你像联合国的这种机构组织，和台湾这些所谓的民主机构啊，很相似，就是说，所以这让我感觉很悲哀的一个地方啊。
嗯，
我希望咱们华人世界能够真正的理顺这个民主的理念，才能健康的把这个民主事业，推向发展。
好的，谢谢河北庄民先生。回到我们讨论的话题，张立凡先生、巴月尔先生他谈到纳粹反腐呢是一种公关的方式，就是为了维护他的统治，让德国的老百姓看到我们也是反腐的。关于中共反腐，近三年来已经相当的可以说是大张旗鼓，而且打掉了不少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等等。有人说这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有人说这是为了进行党内的路线斗争，也有人说只不过就像巴月尔先生认为一样，是一种公关的方式。我们看到最近几天呢，接连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消息，比如讲7月份周本顺落马、苏树林落马，还有今天原国资委的主任蒋洁敏被判处16年徒刑。两个问题，第一个，请您谈谈对蒋洁敏判刑的反应；第二，你谈一谈中共现在目前的反腐是仍在进行还是告一段落？
我最近正好这个和这个一些个就是曾经从事就是石油这个系统工作的人谈起过蒋洁敏，他们一致的认为蒋洁敏是一个这个很有能力的。甚至于早年也是比较有理想主义的这么一个官员，而且呢，他做了很多啊，就是从在石油系统上来讲，他做了很多这个对这个系统的这个提升这个系统的效率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他们对蒋洁敏的工作能力都是这个表示肯定。但是呢，他们也谈到，就是说，哎，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体制，就是像蒋洁敏这样的人，不会最后落到这样一个下场。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反之啊，你想，就是我以前也讲过，周永康他也是一个出身草根的一个这么一个官员，他也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然后一步一步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同时呢，施展他的权力来获得财富和获得更多的权力，陷入这么一种循环之中。所以蒋洁敏有时候我们看，就是说这个体制本身它会毁掉很多人，就毁掉很多可能本来是比较纯洁的人，是比较单纯的人，但是一旦进入这个机器以后，这个权力机器以后，要么你就成为这个机器的零部件，然后呢一起去绞肉；要么你就被这个机器绞成肉馅。所以呢，这个反腐其实也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机器的部件现在也被绞成了肉馅了。
嗯。
啊，这个就是现在反腐败的效果，就它有的一部分零部件被他们也给绞进去了。但是呢，这并不能证明什么，能证明的只是你这台机器有问题。但是呢，我们这个体制就是从来不打算，这个我们这个体制，我们这个机器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是不可摧毁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只能对这个机器进行各种各样的维修和维护，和包装，然后粉饰。这个把它油漆一新，但是呢，它还在不断的制造腐败的怪胎，而且呢，它还在不断的把这个老百姓和这个机器中的一部分绞成肉馅，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的现状。谢谢。
好，和平先生，法院的判决书认为呢，蒋云敏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还有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但是对他的判刑只有16年，原因是蒋金敏能够主动交代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交全部赃款等等。你认为他的量刑是不是合理？
嗯，好像他是十几年，是16年还是13年？
16年。
另外一个同济判的这个李春成是13年，对吧？好像没收这个个人财产、非法财产也是100万。其实这样一等措辞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呢，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司法体制里面，它完全是一个利益的这种交易。虽然美国的司法里面也有一种利益的交易，就是比如说你认罪某一些东西，我会给你一些这个量刑方面一些考虑，这样的话呢降低这个司法的成本。但是中国的司法不是因为它降低司法成本，而是为了掩盖更大的、更腐败的这个腐败集团。因为蒋建民他虽然是周永康的人，但他所俯视的这个对象、所俯视的这个体系，他不可能是局限于这个周永康的这个体系。所以他往往为什么搞双规啊？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秘密的方式跟你进行某一些交易。如果你承认了，我们要达到了我们的某一些目标，比如说你帮助我们攻击一下，我们现在要打击这个周永康 ，OK， 你提供一下周永康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你量刑方面来做出一些宽厚的这个待遇啊。所以用这样一等交换来达到他们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目的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是从他们两个人李春成和这个蒋建民所判刑比较轻的程度来看呢，显示出来这个反腐败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了，就已经搞不下去了啊，已经像我们之前所预测的那样，打老虎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所以大家都没什么心气了啊，没有心气了，所以草草收场。你这个时候投人民币要判一个蒋建民死刑啊，执行啊，像这个你引起来的反弹就会比较大，引起来的议论就比较多。现在就是一个打腐败是打不下去了啊，已经得到了一些名声，好像这个我习主席啊，这个王书记啊，好像反腐败很厉害啊，他们已经捞取了名声，已经得到了这个好处啊。但是呢，你真正反腐败下去，你就反在江泽民头上了；你真正反腐败下去，你就会反在曾庆红头上了；你就会反到这个温家宝头上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能继续反下去了。啊，但是周永康这个团体来团伙来讲呢，就是把他们收拾啊，判刑啊，就拉倒了啊，然后就所以这个蒋建民和李春成的判刑的轻判的结果，显示出来一，他们配合了这个党所需要他们配合的东西，是吧？去诬陷了、攻击了，或者是提供了这个周永康或者林继华或者他们所需要的攻击的政治对手的材料，所以他们有立功的这个表现。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反腐败是反不下去了啊，是小老鼠、小老虎啊是可以打一打的啊，但是呢，大老虎真正的大老虎是不可能再打下去的，打下去会把党呢打到底。所以，正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德国的这个书里面所讲的一样的，这方面原因反腐败的掩盖他的这个腐败行为，你看只有腐败进行到底，共产党才能够维持下去。如果腐败不能进行下去，根本呢就不能维持下去，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最逻辑的、谁都知道的这么一等逻辑关系。所以反腐败进行不下去，蒋建民和李春成的案件草草收场，就成为了这种必然的结果。
张立凡先生，您是否同意何先生刚才说的反腐斗争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的说法？
现在就是整个体制来讲，这个内部的压力非常之大，那么需要减压，就是现在实际上就是已经在开始减压。那么因为这台机器啊，刚才我们看说纳粹，我们谈到一个，他这个书里谈到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腐败是他们这个机器的润滑剂。我记得以前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也多次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就是我们这个观点上来看是不谋而合，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保持这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个腐败就是必要的润滑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现在继续的反下去，有可能这个 这个机器就玩不转了。那么为了要继续玩转这个机器，所以现在我们看的可能对官员需要减压啊，使他们能够这个继续工作。也就是说呢，这个也就是这个《环球时报》胡锡进所表达的这个观点，叫做适度腐败啊，而且居然能堂而皇之的把这种观点提出来，这个也是算是这个中共宣传机器的一个很大的发明。但实际上呢，他讲的是实情，就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这个反腐败一竿子插到底，那可能就是中共的政权自己就会要解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要设定一个界限，设定一个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的这些就不算腐败了。那么当然我们看啊，马上就要开这个五中全会，现在呢这方面的这个关于这个党的纪律的这个和处分的这些的规定又要这个出台，那么我想呢，可能就是今后会画一个框框，就是说我们保证这些党的干部和官员的这个待遇或者是特权，在这个前提之下，不允许他们这个超出某一种范围来这个自己搞腐败，而是呢这个要在规范的状态下啊进行这个统治和治理。谢谢。
和平先生，最后只剩下一分钟的时间，请你介绍一下即将举行的18届五中全会，它的主要议题是什么，会得到什么方面的结果？
一方面就是这个一个新的五一计划需要讨论，这个只是官样文章，没什么意思啊。这个在人们最关心的啊，不是他的党的这个纪律啊和规则啊，更加细节化那是毫无价值，那纯粹是浪费时间啊。党在自己进行监督，你吃了多少文件都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人们还关心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的人事是一个怎么变化，因为跟以前相比的传统上的五中全会进行了一些比较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啊，比较中央书记处，比较中央军委都会进行一些调整，这一次会不会进行调整，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习近平在18大之前啊，这个没有能力去对人事进行这个大幅度的这个调整，那么通过了这几年以后他已经有一些能力了，他能不能在五中全会的时候把自己所争议的人物啊给把他提拔上来啊，然后呢再进一步在这个19大的时候让他们上更好一个台阶。所以从这个来讲呢，五中全会是啊这个看习近平掌握党内的这个权力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会议。
好的，好，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詹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